记得我们的系列叫什么？行动中的会幕，我们在讲民数记，神的百姓出埃及蒙救赎之后，在旷野，他们所行走的路程，神是在教导他们怎么样与神同行，神设立的会幕在他们中间，做他们整个生活、行动、服事的中心。那里有神的荣光彰显，那里他们学习神的律例法则，借着这个神教导他们如何与神同行。今天我要继续讲关于先知巴兰的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民数记二十五章，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想把全章都读了。我来读：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亚女子兴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显然这一件事不是少数人做的，在以色列营中很多人这样做。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里讲的枪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来福枪那种枪，而是古代的兵器，前面有尖锐端的那种兵器。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出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听来两边都是贵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的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这里提到一个计谋，这个似乎是先知巴兰的计谋。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在民数记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十六节，这前后文在提到，他们去米甸人去攻打米甸人的事情，跟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有关系的。然后十六节说，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对吧？好，摩西很清楚的讲，刚刚那件事是巴兰的计谋。我们都知道摩亚王巴勒聘雇了先知巴兰，要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应许给他许多的财物跟尊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像巴兰一样，也许是一个服侍的人，他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是他服侍的生涯里面的高峰， 因为有一个一国之君认识他，请他来为他们祷告，对吧？哦，可是神没有允许这一件事，他出手拦阻。其实那是神给巴兰很大的恩惠，提醒他，甚至借着一批驴来对他说话。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故事。神使巴兰原来要说的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可是巴兰想到的是他到手的荣华富贵飞走了，对吧？后来巴勒说，我原来想要你大得尊荣财富，你自己不要。圣经其实没有接着记载他后来做什么，可是从后来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推测一下，很可能这样：当巴勒跟巴兰说，我原来应许你的富贵尊荣，你自己抛弃了不要了，我要你去咒诅以色列人，去祝福他们，所以就让巴兰离开，巴勒也要离开。很可能那个时候巴兰过来偷偷的跟他讲说，我跟你说，虽然我没有办法违背神的命，可是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不需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他们就会蒙咒诅。因为神借着巴兰讲的祝福的话，那四首诗歌里面不止一次提到了类似这样的话，就是神在以色列中没有看到什么罪孽。这之前我们讲过，那当然不是事实，可是神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些事，他不是用人当前的样子来看，他在救恩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他所将要做的工作里面来看人。他说啊，我看他不在现实，我望他不在今日。很好的话，可是巴兰在其中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能让以色列人犯罪，神自然就会咒诅他们。所以你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听到人家讲员讲的是同样一段话，你可以听出不同的东西来，对不对？对吧？我偶尔会遇见有一些人会有来告诉我说，你今天讲的真好，那句话怎么样怎么样用到我的身上，我听了我没有这个意思，他怎么会听成这样？你看巴兰，他听见的是这样，很可能他去给摩押王献策，所以摩押王就是他自己的百姓当中的一些女子，还有跟他们熟悉的邻居的一个国家米甸的女子里面，想办法去诱惑以色列人，使他们跟这些女人在一起，也因此就听从那些女人的话去拜他们的偶像，就招致神的审判，对吧？我们这样推断应该没有太离谱，这是巴兰的计谋，这是一个可悲的先知，对吗？至终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后面有几次的讲道会提到他，最终以色列人杀了他，报了仇。就因为这一件事，就是到新约时代，使徒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写书信警戒我们这活在末世的人，不要离弃正路，不要走差了。他提到巴兰，提到其中一个我们成为我们的警戒的话，他说不要像巴兰那个贪爱不义的工价的巴兰一样。也许你可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到这一件事，你的名字被记在圣经上不一定每一次都很好，对不对？好，被人家记得你的名字不一定很好。彼得后书二章，我刚说第几节？十四节，一起来读好吗？他们满眼是因此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 就周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眼拦阻先知的狂妄。我觉得彼得写到这里是希望我们读的时候在这里停一下，认真的想一想的，安静的想一想的。在巴兰的那一面，他用诡计使以色列人跌倒犯罪，他最后也遭逢神的审判。可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在百姓的这一面，他们不能说都怪哈巴兰，你不能这样说，你知道吧？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真理的。在百姓这一面，胜过试探是他们的责任，胜过试探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他们不能够把责任全部推在先知巴兰的身上。事实上，如果当时神的百姓没有随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我想巴兰的计谋就无法得逞，对吗？可是很可惜，他们顺从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可是在这里，因着这些事，有一个人脱颖而出，在圣经舞台上出现，就是亚伦的孙子，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百姓顺从的是他们体贴的是肉体的情欲，菲尼哈在意的不是这个，他有别的在意的事，对吗？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遇见这些事，不是大家都一窝蜂在意的事都是美好的，对吧？有的时候是好的，但不是都是好的，我们都要留心，不要只是跟着众人。我们生命里面不时的遇见这些事，要看你注意什么，在意什么。有一次英国女王出巡，经过我们前面的道路，很荣耀威武的队伍过去之后，大家都在谈论女王的威仪，那个阵仗怎么样的荣耀。两只猫在旁边，有一只就问另外一只说，他们在说什么？另外一只说，好像在提到女王刚刚经过这里。这只猫就问他说，你有看见吗？那只猫说，没有啊，我只看见墙角的老鼠。看你心里面在意什么，你就会注意什么，对不对？圣经提到的波斯王古列有一个有关他的故事。有一次他打败一个 仇敌，那个部落的首领夫妇，还有一些他们的大官们，主要的那些人都被抓起来接受审问。在审讯的时候，那个首领出面愿意替他的妻子而死，求古列王饶他的妻子一命。后来古列王赦免了他们夫妇。古代常常把古列王叙述成一个很英明好的君王，圣经里面也是这样，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其实很难说了。古列王在我们一般的历史书里面称他叫居鲁士，翻译成居鲁士。当那个部落的首领回家的时候，他的丈夫对妻子说，你有没有看见古列王的威严跟尊贵？他们刚刚蒙他赦免，所以他们也很感恩。他的妻子说，没有，我只看见那一位愿意为我舍命的绅士而已。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经常有一些事情一样飘过我们的眼前，我们一样身在其中， 这个人会注意这个，这人那个人会注意那个，对吧？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就跟这个有关。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在那样一个场面那个场景里面，他注意到有许多人没有注意的事情，他注意到神的心意，所以神后来称赞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你知道我们在意什么就容易看到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事情都是你特别有眼光看到的，其实有一个源头你应该常常留心，你到底在意什么，你就容易看到什么注意到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故事，比方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到了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神也在那边赐福给他们，他们两位都蒙神赐福。神给亚伯兰应许，罗德愿意跟着他，所以就同盟祝福。可是后来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些问题，不太容易继续住在一起，两边的产业都很丰富，所以继续住在一起可能不是最方便。当要分开的时候，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罗德选择了约旦河东，对不对？他选择这个的时候显然完全不去思想当初他跟着他叔叔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叔叔亚伯拉罕告诉他的神怎么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个。我想亚伯拉罕一定有跟他讲，所以他选择的时候他没有留心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包含的地方是在哪里，他选择了另外一块地。为什么选那一块地呢？因为那一块地特别的富庶。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这个故事，应该是记载在十三章吧。创世纪十三章，亚伯拉罕对罗德说，第八节，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被改名字叫亚伯兰，他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如果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有一点大胆，我想他有信心，万一罗德选择了迦南地，我在亚伯兰怎么办？可是罗德呢，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我们知道，都知道罗德后来的结局，他后来选择的那块地跟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些城市都是罪大恶极的人，索多玛俄摩拉，后来神降火烧灭那个地方，只因为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神就使罗德得到拯救，他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灭亡的。这里记载一段很有趣的话，说在神还没有毁灭那块地索多玛俄摩拉那几个城市之前，那块地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一样。你懂这个话的意思吧？你还没有去想到神的审判之前，这世界有许多的场景，许多的事情看起来像神的原则，看起来是美好的。你到底追求什么东西会在那个时候显明出来？罗德我想他在意的就是更有对他来讲更实在更有价值的房地产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对吧？所以他当然这样选择。虽然神的祝福里面包含了这个，可是亚伯兰知道那个真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罗德并不知道。新约圣经彼得提到罗德的时候还是称他为义人，因为他虽然住在索多玛并没有跟他们同伙犯那些罪行，可是我称罗德叫做没有意向的义人，他虽然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义人。我想亚伯拉罕也看得出那块地比较好，看起来 因为那个故事一定是亚伯兰传给我们的，对吧？所以亚伯兰显然他知道那块地看起来是更好的，可是他把眼目放在神的身上，转眼望向神的应许，望向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我讲一句话鼓励你，我觉得亚伯兰要把眼目从约旦全平原的富庶向耶和华的原子的那个光景转移眼目，望向迦南地神的应许，有一点困难。嗯，我觉得他应该是蛮用力的把眼目转过去的。我拿这个鼓励你，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是很自然的就会选择神的道路，你不需要沮丧灰心，也不需要自贬，但是我们需要下一点功夫。我们很多美好的事都要下一点功夫，对不对？嗯，我前几天在日本，那个带领我们的唐玉林姊妹的先生石中宪石大哥，他跟我们说，日语里面在讲到用功的时候，叫小孩子要用功读书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表明我们的天性可能不会那么用功读书，所以他用什么话来，他们在学汉字嘛，用什么话来讲用功，你知道吗？叫勉强，勉强，勉強します就是要用功读书的意思。如果你总是昏昏沉沉的，很难早上很难早一点起床，有可能起床就是勉強しますなので、我觉得我们要选择看重神的事情，神的应许，看重神的意向，很可能就是有这个观念，你需要用一点勉强。当你发现有一些事需要勉强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说那不适合我，好像对的路都是我们自然觉得舒畅容易的路，并不是这样的。当主说他的道路是窄路的时候，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记得哈，当你遇见神的道路的时候，提醒自己你需要勉強します来跟我讲一遍这个日语，讲完你就会日语了。下一点功夫的事情，我真的相信亚伯拉罕是很努力的，很用力的把眼目转移过来的，但是他得胜了。你知道要与神同行，常常会遇见岔路的。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很看重这一件事。他不止一次提到那个天路客，那个 Christian， 那个基督徒遇见岔路，有的时候他得胜了，至少他记了两三次他失败。有一次有人用世上的智慧告诉他有一条捷径好像可以更快到神的面前，其实是律法主义，叫他只要行善啊，做什么事啊，积一点功德啊，你就可以到神的面前。那一次他失败了，他真的听起来有道理，那是他出信主之初，所以他对真理不够认识，他就这样做出选择。后来幸亏有传道的人把他挽回过来，那是天路历程开头的地方讲。他走了相当一段天路以后，还在这一件事上失败过。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地方，因为之前的路有一点艰辛，有一点勉強しますそれ，他就发现，哎，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从另前面的那个岔路，从这边走，一看就是。本人约翰，我想他很可能想到《创世纪》十三章，他形容的有点类似这样：一片绿荫草地，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所以他就跟他的同伴，他本来应该带领他那个同伴是信主比较浅的，叫 Hopeful， 有的译本翻译作美徒，可是原来就是希望之徒啊。他带着他就选择那一条路，好像那后果有点提醒他，好像不应该这样走。可是他以老资格告诉他这样应该这样走。如果你熟悉天路历程，你知道后来他们在那里遇见什么？他们进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城堡，可是那里面管理那个城堡的是一个巨人，叫做绝望巨人。 他在那边被关在监牢里面，将要被杀。后来他忽然想到，他手头其实有一把钥匙，当初可能在美宫人家给他的，那是 promise of God， 神的应许的一个钥匙。他用那个开了监牢的门，在第二天可能就会被杀之前逃离开了。他逃离开那个地方叫做 Castle of Doubt， 就是怀疑的山寨。天路历程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系列也许最后会有一两次两三次会讲一点天路历程的故事，那是圣经民数记之外讲到我们走天路很好的一本书。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不时的遇见直接插入，你会不会像菲尼哈一样，为什么有忌邪的心，在别人都做出那样选择的时候，你有另外一个看见，有另外一个追求的目标，有另外一个在意的事，你会做出别的选择来。比方星期天朋友出去玩，你会怎么选择呢？有的时候你会想到跟他们出去玩蛮好的，要不然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在公司里面，大家追求，无论说不说出来，大家追求加薪啊，职位高升，整天汲营于其中。你呢？你要不要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事？在以色列人选择照己意来行，按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来走的时候，菲尼哈选择与神同行。你一定要记得，在选择之初，一定是另外一边的选择看起来比较吸引人、比较容易。这个与神同行的选择，对不起，我再说一次，很勉强西马苏。你需要勉强一点的，所以不要以为你自然就会选择对了，除非你本来就定义一定要这样做。我想菲尼哈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有别的这样的例子，我讲一两个很好的例子给大家思考。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犹大末年的时候，在兵荒马乱，在国家有亡国之际，有一个太监叫做以波米勒，他做出了跟菲尼哈一样的选择。你知道在王宫里面有各种权力斗争，有各种利益输送，世界上的聪明人在其中一定会学会选边站，对吧？在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人是各种高手，就是大希律王，当年想要杀耶稣的希律王。如果你有机会读到有关他一生的故事，你就知道他等一下靠这边，等一下靠那边，他每一次都靠得蛮正确的。他原来其实是跟奥古斯都是对立的阵营，却在奥古斯都快要成功的时候选择了他那一边。他很懂得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人会称赞的聪明智慧。可是这个犹大将亡的时候，这个太监以伯米勒他有另外的眼光，他注意到的是圣洁、正直、敬畏神，所以他注意到先知耶利米。今天耶利米无论在犹太人中间、在基督徒中间都是很有名的旧约时代伟大的先知，他在世的时候不见得啊，是一个大大有争议的人物。可是以波米勒注意到他，他知道那个先知说的话跟就在那个时代来讲非常不讨喜，可是他看得出他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站在他那一边。我给你读一点他的经文，耶利米书三十八章，耶利米书三十八章， 从第七节开始，这个场景是先知耶利米被当时的犹大末代君王西底家吧的臣子下在监牢里面。那个监牢不是普通的监牢，那个监牢进去以后你没办法在那里躺卧，还有一个床，还有一个马桶才没有了，它是烂泥巴的一个地方，你在里面根本不能躺，你只能站在那里，要不然你就全身进入烂泥巴里面，也就是你不太能睡觉的意思。以伯米勒注意到他在王宫，他知道这些资讯。第七节，在王宫的耶利米书三十八章第七节，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后来王听到那个西底家王，你如果熟悉这些圣经就知道他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人，这个臣子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他等一下听从耶利米的话，等一下听别人的话，所以他就听从他，就救了耶利米。后来神称赞以伯米勒，也给他一个应许，在三十九章的我看十五节吧。耶利米还被囚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被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再想一想以伯米勒遇见的场景，揣摩一下，在王宫里面，尤其在那样一个危机的时代，就像你如果在台湾，你觉得等一下对政治、对经济、对很多都有意见的时代，你想人会在意什么？你会注意到很多人在意什么？有可能很遗憾的，可能有的基督徒也在意那些事，薪水啊，这个食安啊，各种问题。以伯米勒有别的在意耶，很有趣，他是一个古实人，他并不是以色列人，反而是一个外邦人，他比以色列人更多的注意到神的旨意，更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新约时代有另外一个跟他一样是太监，而且也很可能是古实人，新约圣经把它翻译作埃提阿伯的太监。埃提阿伯这是快一百年前我们翻译这本和合本圣经的宣教士做的翻译，今天那个名字我们一般翻译作伊索皮亚以及欧皮尔。有不少圣经学者相信旧约时代的古实很可能就是新约时代我们讲的这个埃提阿伯，就是伊索皮亚。所以这两个都是伊索皮亚人，而且是太监。如果以今天来说，有可能他是黑人，我不知道那个时代伊索皮亚人是不是都黑人，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旧约时代提到古实人说，如果古实人可以改变皮肤的颜色，神的百姓就会改变他们的心，所以显然他们的至少皮肤颜色跟犹太人不太一样。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提到新约时代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这是管饭使的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位，他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你知道这个太监在本国是一个大有权势的人对吧，而且掌管银库，显然是女王的手下的 最红的人物，他在那边可以有很棒的排场，有很棒的生活，可是他去跑到北边一点耶路撒冷那个小城市去参加他们的礼拜。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心中的羡慕，心中的渴慕驱使他这样做。你里头有没有像这样的渴慕？从这世界上看为荣耀成功的那个排场，转移你的眼目，注意另外一些事。我们注意什么，在意什么，就会看到什么，对不对？这个埃提亚伯太监他做了正确的选择，那一天他遇见了千古难逢的祝福，圣灵亲自差派腓力去靠近他的车，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懂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会懂。”腓力就开始跟他讲耶稣，他就信了主，当场在那里受洗。有人认为后来埃提亚伯伊索皮亚的教会是从这个太监开始建立的。这两位太监都经验了先知以赛亚讲过的话。你知道先知以赛亚提过太监，在以赛亚书56章，我把圣经这几处串起来，我想不算太牵强，是圣经似乎有意让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赛亚书56章第几节提到太监了？第3节，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太监是不会有儿女的，但是除了韦小宝以外，但是他神说他会比有儿女的更有纪念。是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故事，你不觉得吗？这个埃提亚伯太监几乎就是以赛亚所形容的这个样子。他遵守安息日对他来讲意思就是他留心要去神的殿去敬拜神。不管我们在世上是怎么样的身份地位，你来与神同行，与神联合，你将会成为神所在意，是神心目中的宝贝。就像腓尼哈一样，神提到他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你知道腓尼哈是祭司，祭司是不能够沾染死尸的，你知道吗？除了最近的家属，他不可以在人家做办丧事的时候去参加的，因为被要求不能沾染死尸。这在利未记21章1到4节，以前我们在另外一个系列讲过的利未记21章1到4节，我们就不读它了。可是他这一次他亲自动手杀了那个犯淫乱的罪的族人，神不但没有责备他犯律法，而且称赞他，神说他为神有祭血的心，而且应许给他平安的约，做他和他的后裔永远担祭司职任的约。我今天就以这几个字为题讲这个信息，平安的约，神跟他立平安的约。神夸奖他有祭血的心，可是这个不是叫你以为你效法腓尼哈就应该这样做。只要看到人做出不合真理的事，不合神心意的事，你就认为你有责任去纠正，去责备，去定罪，去警戒。听起来好像应该这样，对不对？因为腓尼哈不止这样做，还杀了那个人，当然那是旧约时代的做法。可是我们来想一想，在新约时代，我觉得新约时代能够跟腓尼哈在这一方面相比的最典型的人物应该是保罗。他是一个特别有向神有祭，为了神有祭血的心的人，对吗？ 你知道新约时代用到祭血这个字好像只有保罗用过，然后为神起的愤恨用的字差不多那个意思。他们用英文的一个字讲他，因为那是从希腊文演成的，就是 jealousy 这个字，嫉妒愤恨祭血这个心。保罗是这样的人，可是你看看保罗，当他遇见应该要责备的人的时候，他有像你以为的祭血的心应该要做的那样的事吗？他面对罗马教会，罗马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语气非常客气，你有没有读过罗马书注意到这个事？他连想要去他们那边就说，哎，我就是这边传完福音想去到更远的西班牙去，会路过你们那里，想要稍微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有说我来了要不要请我讲道，他们有这样说，他很客气的讲，那是不是他建立的教会，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比方哥林多教会出很多的问题，对吧？很该骂的一个教会。你知道当保罗面对他们的一些有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些事情，连主的圣餐都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对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你知道保罗怎么责备他们把圣餐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在圣餐的时候，有的人比较有钱带了一大堆东西来吃，初代教会的圣餐是真的吃晚餐的了，他们带了一大堆东西，甚至喝醉酒，另外一些穷人没有什么东西吃，他们却自鸣得意。你看把神圣的圣餐搞成这样，你知道保罗怎么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这样做我能够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这一点都不像责备的话，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用的话，我不称赞你们。下一次试试看，学一学像保罗，你如果真的觉得要为神有祭血的心，像这样说话试试看吧。我不是说每一次你都应该这样说话，可除非神特别的感动你，你如果只是要学榜样，尽量学这样的榜样。另外一方面，腓尼哈所以直接拿枪就杀了那个以色列人，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人是百姓中的一个领袖，神一向都对领袖有更高的标准，多给谁就向谁夺取。另外一方面，想一想，揣摩一下当时的场景，那个时候神已经明确的表达他的愤怒了，而且神已经让摩西开始在处理这些事了，这个以色列人连一点警惕的心都没有，就在他们众人眼前带着米甸的女子经过他们，好像完全不在意。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有时候即使我们做得很不好，如果我们有一个醒觉的心，即使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只是出现一下而已，神也纪念。你还记得亚哈王就是这样，神当然明明知道他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可能只有一下子而已，神还是跟先知以利亚说，你有没有看见亚哈他怎么样自卑，所以我所说的审判不在他在世的日子临到他。神人看重这个，你有没有一点戒慎恐惧的心，有一点敬畏的心？腓尼哈是第三代的祭司，他的祖父亚伦被设立为大祭司，对吗？哦，他不算富三代，但是可以算权贵三代吧。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大祭司，那个时候亚伦已经去世，是他的父亲以利亚撒在做祭司的时代。你知道亚伦几乎完全是因为摩西的缘故被立为大祭司的，他自己并没有表现出才干能力或者跟神的关系而成为大祭司的。如果当年摩西不要一直在推辞，神是要让摩西做大祭司的。 事实上我们讲过，亚伦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一个人，他听百姓的话就照金牛犊，等到摩西责备就推诿责任，他跟着米利安一起回报摩西，非常有可能是米利安带头的，可是他跟着。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圣经提到他接续他的父亲做大祭司，好像从来没有提过他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他只是例行公事的执行大祭司的责任。可是这个孙子腓尼哈似乎不太一样，这个第三代的祭司，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观察会思想的一个人，我们讲过一个系列使用你的头脑，我觉得他是像这样一个人，他敬畏神，他在意神，他敬重他的职分。所以多年以后，神借着旧约时代末代先知马拉基提到这件事情，没有提到腓尼哈的名字，可是他那里所说的话跟我们今天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神论到腓尼哈的时候讲的话很接近。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马拉基书第二章，马太福音的前面，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二章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五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后面那两节神提到，可是那个时候的祭司利未人没有这样做，神把腓尼哈的事件当作一个表率，在后来的世代传达给他的百姓，让他们引以为鉴戒，也引以为榜样。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腓尼哈的名字，你不觉得他讲的话跟我们刚刚读的民数记二十五章那里神论腓尼哈讲的话很相似吗？那已经是快一个小时前讲的话，你还记得神怎么论腓尼哈讲的话？回头看一下你的民数记二十五章，神把平安的约赐给他。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加了一个词，称他叫做生命和平安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这个约的核心意义，我想神要腓尼哈的后裔，就是这些祭司们，而且这些话好像把利未人都一起包括进去，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要用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这是圣经里面出现与神同行的词的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刚读的马拉基书，你刚刚读到这个吧，用平安正直存敬畏的心与神同行。你知道存敬畏的心本身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不是每一次要去说出福音来给人家传福音，圣经其实比较多不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动作，这是我们中文常常这样说，是为耶稣做见证。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比较多的经文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他没有提到一个动作，他只说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换一句话说就是能够见证耶稣，也就是人看到好像就看到主一样，成为耶稣的见证。敬畏神是其中一样，因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前两三节，第二节第三节，在预言弥赛亚，但是有名的弥赛亚预言，在提到基督的时候，提到他身上有六种灵，圣灵在他身上，提到有六种灵，对吧？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有一个是什么？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是基督身上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所以如果我们也有敬畏神的心，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你怎么可能跟着不信徒的人去玩乐，说为了要为耶稣做见证呢？你有可能多一点来聚会，会少一点跟他们在一起，那并不会影响你的见证。我相信你只要有真的好的见证，否则难道你要因着你受影响而信耶稣的以后也跟你一样不太聚会吗？对吧？所以那是一个见证。使徒行传其实记载了一件事，我不知道很注重宣教跟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一段话，但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那里提到初代的教会人数增长，教会增长很重要的秘诀提到了两件事。我们来读这段话，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里提到两件事，一个是蒙圣灵的安慰，还有一个什么？凡是敬畏主。这个显然有因果关系，对不对？人数就增多了。我知道了，你不要注意这个，也有可能用别的方法人数增多，说不定比注意这个的增多的更多。但是我觉得好像这里有一个意思，你增多的人也会跟你一样也是敬畏神的人，对不对？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带他的朋友，好不容易啊，他的朋友愿意那个礼拜天跟他一起去教会聚会，没有想到那天教会报告一件事，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他们中那个大教会里面有 好些牧师传道人，其中有一传道人犯了一个错，被人家发现，而教会在那个主日报告这一件事，对那个传道人做出一个惩处来。这个基督徒心里就很着急，你懂吗？他带了一个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又是用了一段时间他才愿意跟他来教会的，一到教会就遇见这些事。可是没有想到聚会完，那个基督徒的朋友告诉他，这位基督徒说他今天很受感动，他今天来他发现教会是注重公义的，是注重这些事的。教会应该这样做才是对的，那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敬畏神是耶稣的见证，对吧？这里提到祭司利未人，他口中应该出来真实的律法。这不只是说他把神的律法、神的道放在口中教导人，我想这里用真实应该有包括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平常说话也不会有不义的话出口。我们服侍的很容易这样哦。你要面对一个想要传福音的对象，说的话是一套，当你发现蛮安全的，旁边没有谁会指出你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一定那样说话。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不会只在讲台上或者在教导人、在服侍人的时候才说出律法来，因为这里说，因为律法是在他的心里面，律法是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任何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他还是负有教导的责任，这里说人会从他的口中寻求知识和律法，一个服侍者应该期待自己人从他口中可以寻求知识和律法，人不明白的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不是只讲到我们做牧师传道人，因为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把祭司如果当作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话，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在教会里面做祭司，就像传道人啊，一个主日学老师啊，一个小组团契的带领人啊，在家中做祭司，也许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或者一个兄长，在办公室也可以做祭司，你知道吧？也许是一个主管，你不一定是一个主管，你一样可以做祭司。 你的同事只要想到你，就知道，就会觉得好像耶稣在他们中间一样。嗯，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从年轻就有一个绰号叫做耶稣，你知道吧？因为他同事都这样叫他。嗯，不过希望人家讲这个时候不是在嘲笑你，因为你除了口中讲耶稣以外，你并没有好的见证，那就没有意思了。但愿我们无论在我们刚刚讲的哪一个领域里面，人家都从我们口中听见神的公义、正直、甜美、有恩典的话语。我们讲过，永光化学公司的陈定川长老，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华化工还是谢明山担任董事长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主管做得不好，员工因此罢工，啊，老板就很烦恼，他自己自告奋勇，他只是一个很低层的主管，你知道，他自告奋勇去帮老板处理，那那个老板本来就很器重他，虽然不太相信他能够处理得好，还是就让他去处理，没有想到他一出面，员工都听他的，他很快就解决了那个问题，罢工就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平常对员工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像这样。我以前讲过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在荣教士的教会，我常常去那里聚会，所以我在那边没有负太多服事的责任，就是去参加聚会，可是我还是会注意到旁边的人。我注意到有一对 老弟兄，他们两个样子是很有趣，他们常常穿蓝色的中山式的袍子，然后有点没有长袍了，但是有像马褂一样中式的衣服，然后一个比较高，一个个子比较小，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很有趣，就是了。他们并不是常常说笑话那种游戏，而是也许人家会有点轻看他们的人。我知道他们常常喜欢传福音，去买单张，去发单张。我承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他们的谈吐各方面，我会觉得他去传福音会不会反而使别人绊倒，就是像这样的人。可是我知道他们很有心要这样侍奉，他们都是退伍军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点点奉献，让他们可以去买单张啊，或者像这些。有一次我们在公馆喜宴堂聚会完，我听见门口好像有点骚动，我就出去看一下，那不是我负责的教会，不干我的事，可是我去那看一下，就发现那一对老弟兄哦，在那边发别的地方的聚会的传单，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同工就去处理，两边就起冲突，那个不太合伦理的事情啊！你要发传单，那可以干嘛去别人的教会发另外一个聚会的传单嘛？所以我看见这样，我就走过去，我根本还没有开口哦，那一对老弟兄一抬头一看到我走过去，他马上就把单张收起来，就是笑一笑，就跟大家道歉就离开了。我们平常怎么样做？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在遇见一些事的时候，我们说话有点分量，对吧？你应该竭力的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人，不要因为你的身份地位，我是爸爸，我就可以很权威的讲话。不 ，James Dobson 讲得很好，虽然你好像有这个身份权力，可是你要能够对你的青少年孩子讲话，你还是要有一些东西可以做你的后盾，做你的筹码的。看你怎么对待他们。我觉得就像这样，如果我们平常留意这些，很可能我们可以更好的成为主的见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应该这样，他不是只在讲台上或者被安排一个特定的服事上他才带给人祝福，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他所做所说的就出来神的道，神的真理，活出神的样式来，道是画在他的生命里面，会从里面有泉源出来， 而不像巴兰一样，神用那个驴子来说明，他就像那个驴子一样，他说神的话，但是不经过他的生命的。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神也想跟我们立这个平安生命的约，但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注重这些事，像菲尼哈一样，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89首。